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今天是空中神学院新系列节目《教牧辅导学》第六讲，冯师母将继续和我们谈圣灵与辅导。来，我们听老师讲圣灵的果子，果子的分类，圣灵使我们结果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谈到了第三课，第三课就是讲到圣灵与辅导的关系。我们上堂谈的是教牧辅导需要有的恩赐，这一堂呢，我们谈的是圣灵的果子，一个教牧辅导人员必须本身有很突出的基督徒的标记，那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所以呢，保罗也这样说，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充满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够彼此劝诫。这是罗马书15章14节。这个善在圣经中的用法就是像神，我们是不是像神呢？只有神是完全良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良善。我们要知道有高的道德标准跟圣灵结出的像神那样的良善的果子是不一样的，是两件事情。良善不是行善，就像人家说基督教跟别的宗教一样，就是叫人为善，这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当然是不一样，但良善不只是行善，它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乃是有爱的具体表现，不只是称义的观念而已，而是靠着圣灵在每天的生活中把神的义彰显出来。良善是有一颗良善的心，表现出良善的行为，为的是要讨神的喜欢。那么所有的基督徒也应该都有关心别人的角色，但是这一类的人，就特别是教牧辅导的人，或者是有这个关怀别人劝化恩赐的人，他随时准备了，随时准备好在圣经上，在自己的生活言行上，随时准备好要帮助软弱的人，要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是劝化的恩赐，是很好的。劝化的恩赐记载在罗马书12章第8节。还有帮助人的恩赐，还有怜悯人的恩赐。怜悯人就是他随时准备好要帮助别人，要怜悯别人。那他是充满了爱心啊，这种有怜悯人、有爱心、有帮助的人，帮助别人的人，有这样恩赐的人，他不是一个独裁者，他不是一个自私自大的人，他不可能是一个武断的人，他应该是一个谦让的、有慈爱的、有礼貌的、仁慈的、蛮有爱心、随时准备好乐意服侍人的人。在必要的时候，他能够抓住属灵的原则，绝对不放松。我们想想看，主耶稣自己吧，他就是一个温柔的人，他蛮有怜悯人的人心肠。他有的时候他看到别人困苦流离，他就怜悯他们，但是他也很严格，抓住了圣经的原则。当人在圣殿里面贩卖做生意的时候，他很生气，主耶稣就拿了一个皮鞭子就打人，说你们怎么把上帝的殿变作贼窝了呢？ 所以不是说一个有爱心的人，能够劝化的人，有温柔的人，就是软绵绵的什么也不做，没有脾气，不是他。当他平常他是一个温柔有原则的人，有爱心的人，有礼貌有仁慈的人，谦让的人，但是碰到了属灵的原则，我们是不能放松的。属灵的原则绝对不能被我们出卖，绝对不能被我们牺牲。我们在紧要的关头，我们就是抓住属灵的原则，绝对不放手的。那么主耶稣他为门徒洗脚，他也说过仆人不可以大过主人，所以呢圣经教导我们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不是一个建议，而是一个命令，它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帮助人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特别选派了一些执事要管理教会的事工，他们主要的责任是管理膳食、周济穷人、帮助别人的恩赐跟怜悯人的恩赐，都是使社会的服务的理想能够具体化，像照顾孤儿寡妇啊，怜悯别人啊，辅导教牧辅导，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上帝给我们许多不同的恩赐，我们没有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恩赐，每个人都一点。有的人他有治理的恩赐，他有领袖的恩赐，可是他也缺少了一些别的恩赐。那神又给我们一些恩赐，我们有的恩赐也是别人没有的，别人有的是我们没有的，为什么呢？神要我们在教会里面互补，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没有一个人说哪个人的恩赐最大最重要，最大最重要的恩赐那就是爱，就是爱，只有爱最大，其他的都是圣灵按照他的意思分给我们。所以呢现在我们要知道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人跟今天的人一样，他们都喜欢有一些外在的表现，但是对于圣灵的内住跟更新，我们对神的认识却成了陌生人。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神把属灵的恩赐赐给教牧人员，我们不要强调哪一个人的恩赐比较大，只是神把辅导的恩赐赐给我们，我们就要好好的运用。圣灵的恩赐跟圣灵的果子是分不开的，圣灵的果子是指我们跟神跟人跟自己的关系。那么一个教牧辅导人员，他不但要知道自己属灵的恩赐，圣灵给他的恩赐是什么，他也要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是指我们教牧辅导人员的品德而言。我们必须在灵性里面成长，所以这一堂我跟各位谈的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一般把圣灵的九个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23节写得非常清楚的。这九个果子可以分成三类，仁爱、喜乐、和平是一类，它是说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类是讲忍耐、恩慈、良善，是说到我们跟别人的关系。第三类呢，信实、温柔、节制，是讲到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们内心的态度和我们的行为。那我们基督徒辅导，我们自己本身对圣经要非常的了解，所以我们对圣灵的事，我们对圣灵的恩赐，我们对圣灵的果子也要非常的了解，并且我们要身体力行，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所有的要求 我们不要只要求来到我们面前辅导的人，我们要要求自己，反求诸己，我们要要求我们自己先认识圣灵的工作，先结出圣灵的果子啊！因为弟兄姐妹他们的眼睛是很锐利的，他们的心思是很敏锐的，他们看得出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爱主爱神的人。所以呢我们必须自己本身就能够先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个不管我们怎样为主做见证，不管我们有多么好的口才，我们有多大的本事，我们能够劝人，可是没有爱，一切都是空谈。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就是谈到了爱，那个爱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爱是最伟大的一章，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是因为当初哥林多教会正在闹分裂，搞分裂，他们正在谈许多不同的恩赐，讲东讲西，但是保罗指出爱是最重要最崇高的最尊贵的一种爱。这种爱，这个仁爱的爱，能够把所有的对象，我们所接触的对象也看为宝贵。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人只要他是基督徒，他信神，他向上帝祷告，上帝听了他的祷告，应允他的祷告，他软弱了，上帝管教他，表示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尊贵的人，神都看重他，神听他的祷告，应允他的祷告，神都看他为宝贵。我们有什么资格觉得他不如我们？我们有什么资格把人看扁了？所以我们要把每一个神所爱的人也都看为宝贵。那个爱，仁爱不只是一种感情，也不只是一个感觉，它是一个行动。因为真正的爱是有行动的，神爱我们就是这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还有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总要在行为跟诚实上，这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所以我们这个做教牧辅导的，常常要说话，常常要用我们的舌头言语，我们不要让爱心只化为空谈，我们要有行为跟诚实。这是一个教牧辅导的人有一个恳切有爱心，这是非常重要。但是怎么练习呢？我们必须有爱的心智的人，我们就要先顺服耶稣基督，因为顺服神就是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神的爱的付出，我的行动可以显出我们爱神有多少。我们爱人就像要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因为爱的最好的表现是在行动上，而这个行动能够触摸到人的心。爱也包括那些我们不容易爱的人，我们有一些人爱我们，感谢神，我们周围有一些人也不爱我们，他们也说我们不够好或者挑剔我们，我们为那些人感谢，因为若不是有一些人在旁边，他们或许是不了解我们，或许是我们真的是不好，还有什么原因，但是我们的心要被操练，能否容得下那些伤害我们的、使我们过痛苦日子的人呢？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容得下，我们能够也包容、也爱他们的话，那表示我们在操练爱仁爱这个功课。神命令我们要去爱，神没有给我们选择的余地，神不管我们想不想爱， 他要我们去爱。所以呢，我们要能爱，必须我们认识神的爱。所以一个教会不是谈到那个教会有多大多小多有名，而是要看这个教会有没有爱心，有爱心的教会或者是没有爱心的教会。但愿我们的教会是有爱心的教会，我们这些传道人牧养的教会的同工是有爱心的同工。所以只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结出爱的果子来。我们有这样的果子是藏不住的啊，也许我们自己不觉得，但是别人是看得出来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喜乐了。圣灵带给我们喜乐，使我们能够超越环境。就算是我们落在最大的试炼里面，还是可以喜乐。那个喜乐不是傻兮兮的哈哈笑，是一种从灵里深处发出来的一种宁静的喜乐。那个神把这个喜乐赐给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没有喜乐的世界，充满了阴影、邪恶、失望、恐惧。那但是呢，神就把那个灵里喜乐赐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是跟圣灵的喜乐是脱节的，但是神就把这个喜乐赐给我们，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就算在最困难的环境里面，上帝也让我们有一个安静喜乐的心，因为这个喜乐的泉源是从神而来的。保罗他临终的时候，他不是写了最后一封信给提摩太吗？保罗他心里充满了无比的喜乐，不管他身体受多少苦，在监狱里面有多少折磨，也有死亡的威胁，但是主给他的喜乐充满了他的心。所以 喜乐就像一面旗子飘扬在房子上面，飘扬在我们的头上。上帝就把喜乐放在我们的心里，别人也是看得到了。这只有跟与神和好的人、信主的人才能够得到。当另外一个就是和平，和平有合一、完全、安息、平安、稳固的意思，是平安，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平安。我们最近教会有一位弟兄，他得了癌症，已经是末期了，但是因为他留了许多的脓包出来，必须要把那个囊肿割掉。他不慌张，他靠主有平安有喜乐，他仍然有爱心关系到其他的生病的人。虽然别人的病很小，只是感冒，他也是关心了。他有仁爱，有喜乐，有平安，有和平。为什么？因为主的爱充满他的心，他跟神和好，他与神好好，他与神的关系是这样的密切。在癌症的危机之中，也不能夺去他内心的平安。感谢主，当我看到他，我心里得到鼓励，因为一个平信徒他都有这样的喜乐。哎呀，上帝啊，我们也要这样的喜乐，也把这样喜乐的果子、和平的果子赐给我们吧。平安对基督徒来说不是没有冲突啊，真正的平安是主赐给我们，在我们内心深处有平安。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样的平安只有从圣灵而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谈的是忍耐这一类的果子。忍耐是讲到基督徒跟别人相爱的一种表现。我是不是一个不耐烦的人？我是不是一个鲁莽无情的人呢？如果我是一个不耐烦，我是一个粗鲁 的人的话，我就是缺少了这一类的果子，就是忍耐的果子。但是圣灵若是管理我们，我们若是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管理的人，圣灵能够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结出忍耐、恩慈、良善的果子。忍耐是说到一个人被激怒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安安静静的，他被人激怒的时候，他能够不生气，他不想报复，他也不想还击，他不是软啪啪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有忍耐的人。忍耐是一个慈爱柔和的心所发出来的光辉，只有真正有耶稣基督样式的人，他能够忍耐。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做教牧辅导，或者我们在教会工作，有些事情繁琐，让我们失去耐心，不好，结出忍耐的果子来。有的时候我们被辅导的人缠着了，粘着的了，他不放我们了，说来说去，甚至有的时候都说同样的话，就是反反复复，有的时候难免失去耐心，不好，求主怜悯我们，把忍耐的果子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忍耐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心里切切不要愤怒不平，不要烦躁，我们心情沮丧的时候，我们要认清问题的根源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有的时候我们累了，我们就失去了忍耐，但是问题是在我们，不在别人。所以呢，我们求上帝把那个老我的罪性挪去，赐给我们忍耐的果子。当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怎么样？我们需要忍耐的果子来帮助我们，来使我们能够面对试炼。我自己有的时候很不耐烦，我最不耐烦的就是我听到有一些人对圣经不太认识，他也不求圣解，可是呢，他又好像装得很有兴趣，专门说一些没道理的话。甚至有的人说，我就是无神论，但是我就是不服你们这个圣经，你再告诉我圣经到底讲什么。他并不是真的要认识圣经，他只是要想跟人辩驳一下。我对这种人非常失去忍耐，但是也不好，这也是不对的，求主怜悯我们。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试炼，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还是不好，不应该哈，求主给我忍耐的心。所以呢，有的时候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能够忠心忍受与主一同受苦的人，当我们被人质问的时候，主也跟我们一同受苦。当我们是这样的人呢，我们绝对不会结不出忍耐这个果子来的。但是要小心，当我们说到忍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防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是胆怯，我们却用忍耐做借口。我们该有行动的时候，我们该说出正义的话的时候，我们该为真理说出说话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懦弱了，我们以为我们是忍耐，是自我牺牲，不对，那不是忍耐。当真理跟被屈辱，当真理被亵渎的时候，当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被亵渎的时候，被圣灵被亵渎的时候，我们要勇敢。那个时候不要忍耐，那个时候要勇敢的说话。圣灵所结的果子，恩慈，是圣灵向外表现的第二种果子。恩慈，我们以为那是软弱吗？不是的，恩慈就是温柔，有神的温柔。你看，恩慈、温柔这个字啊，在英文的圣经中出现了好多次，都是跟三位一体的神的性情有关的。在诗篇18:35说到神的温和，在哥林多后书10:1说到基督的温柔，在加拉太书5:23说到圣灵的温柔，这个都是跟上帝三位一体的神性有关的，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容易 有的时候也是对那些一直不断失败、软弱、赖在那里不起来的人显出没有耐心，甚至有的时候忍不住刻薄的想要去批评他几下，不好，这样不好。有人认为温柔是软弱的表现，其实错了，其实错了。温柔就是也在忍耐上面，是对人显出上帝圣灵的果子。不管一个传道的人口才有多好，他的讲章有多么周密，他的恩赐有多么大，他如果缺少了爱跟温柔的心，他就没有办法领人归主。不管我们教牧同工，我们辅导的技巧有多么好，你学的越多，你的经验越多，你的领悟力也就很快，但是没有爱，没有温柔，没有耐心，别人就不会来到我们的面前，他们就怕我们了，看到我们就怕了，因为想，哎呀，他可能又要骂人了，那就不对了。一个温柔的心，他是能够为罪人的罪流泪的，他也能够为好人的牺牲、好人的屈辱而流泪的，他是一个温柔的人。还有呢，圣灵结的果子是良善，良善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为善所指引啊，他是在道德上、伦理上具有很崇高的价值。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第三类的果子就是信实，是跟自己有关系的。信实不是指基督徒所有的信心，而是指圣灵在一个顺服的基督徒身上所结出信实或忠实、忠诚、忠心的果子。我们现在也可以用诚信这两个字来形容，因为在小事上忠心对一个人的品格是最真实的考验。因为主耶稣他说到恩赐的比喻中间，他就讲到，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这是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信实的人？我们跟自己是不是忠心信实？像做生意的人，他们买卖的时候，他们要订契约，有一个交货的时间，你交货的时间到了，你就是要交货，不然你就是不诚实、不守信用，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大家大部分的人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总是比我们该成长的速度慢很多。我们应该信主10年啊、5年啊、3年啊，都有应该成长的那个某一个程度，可惜的是我们总是比较慢，甚至有的人信了30年了还是慢吞吞的，赶快跑啊。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不肯让圣灵来管理我们。如果我们忠心的顺服神，让圣灵除去我们不好的习惯或者是我们心中的污秽，那么我们就能够慢慢的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忠心，有的时候考验是在我们富足顺利的时候。有的人穷的时候他靠主，他是时刻依靠主，他是很忠实的，是很热衷于信仰，可是他一舒服了，他日子一好了，他就把信仰丢在一边，他就是个不忠实的人。所以呢，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还花多少时间读经祷告，我们聚会，我们服侍神，我们还花多少时间遵照主的生活、主的话语去生活，这是一个考验。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信实，包括了我们是怎么样忠于我们所说的见证。我说的见证不应该是20年前、10多年前的，我是应该是一直都有新鲜、永流不断的新的见证。我这个人是不是忠于神的托付、神的呼召、忠于神 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呢？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他说神给忠心的人最高的奖赏是什么呢？你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还有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温柔，温柔就是温和的意思，它不是萎靡不振或是胆怯，它是一个温顺。温顺对谁？对神啊、哦，像彼得，彼得被圣灵充满，被神呼召，最后一次就是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里被主呼召之前，他是一个很鲁莽的人呢，他性子很急耶，可是他后来一生为主所用，他荣耀神。我们看摩西，摩西他前四十年活在宫殿里面，他是何等的骄纵，他学了一切的学问，可是当他在经过了四十年在旷野的磨练以后啊，他就变了一个人，一个高傲的人，变了一个能够 为神所用的人，能够带领这么多人出埃及的人，甚至被人辱骂的时候他还能匍匐在地上不回嘴的人，他是一个温柔的人。温柔就是谦和，跟炫耀放纵的心正好相反。温柔是体谅别人的人，为别人的权益着想的人。温柔是一个宁静的力量，有人以为那是懦弱的表现，可是不是。你看主耶稣，他被捉拿了以后，他被审判，他被鞭打，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被兵丁吐唾沫嘲笑剥他的衣服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话？他没有。为什么？他就是温柔，至圣的温柔，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他不说话。他的榜样告诉我们，我们在受挫折的时候，受苦的时候，或者是被无中生有重伤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所有基督徒的长进都在温柔的个性中间能够显得出来。温柔是在充满了敌对的环境中，这种个性慢慢形成的。你平安无事的时候显不出温柔，只有在很特别的状况之下，那个温柔会出来的。温柔能够管制自己，不骄傲自大，也不伤害别人。所以那个温柔的人有福了，这是神所喜悦的温柔。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温柔的人呢？有几个办法。第一个，当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不要马上来反抗，自我保护。当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按下心子来，不要在凡事上以我为中心，不要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别人都是次要的，别人都在我的脚下，不需要这个样想。我们不需要求别人的称赞跟赏赐，因为我们所做的主都知道。当我们做一件事情，别人需要别人知道，那就已经不是那么好了，主知道就可以了。最后节制，圣灵的果子节制。节制是在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刚强坚毅，它可以控制我们自己思想跟行为的意思。节制是对自己的。为什么一个放纵没有节制的罪，它是来从两方面来的。第一个是我们肉体的欲望，一个是心理上的坏习惯。你想到有人要想喝酒，一个想喝酒犯了酒瘾的人，他不能节制，那怎么办呢？就是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犯酒瘾，不要去接触那个酒，对不对？在脾气上有节制是很好的，求上帝让我们不要随便发脾气。有的人 平常都很好，但是他累了他就发脾气，或者是什么事情干犯到他的主权了他就发脾气。我们在穿衣服上面也可以有节制啊，我们要是穿的大方合宜啊，所以呢乱发脾气没有节制都是不好的。那个在箴言十六章啊32节说，所罗门说，不要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能够制服己心能够节制的人强如取城，取一座城。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判断一个人他有没有节制呢？就是有些基督徒他的良心对自己的缺点总是包容，对别人却是可挑剔，我们把它换过来啊，让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我们能够包容别人，对自己严格一点。圣灵已经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了，他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我们自己要去辅导别人，我们要做一个教牧辅导事工的人，我们必须本身结出圣灵的果子，让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信实、温柔、节制这些9个圣灵的果子都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结出来，我们可以同时并行，一起成长。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们都能够有良好的成长，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看到圣灵的果子是从你而来的。主啊，我们这些服侍人的，我们服侍你的，我们需要有美好的见证，我们需要扎根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我们需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主约束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窍，给我们悟性，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结出美好的圣灵的果子，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朋友，再见。
在我们灵命塑造服事的工作中，圣灵是主动的，信徒是被动的。虽然是被动，也是动，我们要动。在约翰福音1章5节，我们看见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11节也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圣经常常用生产的母亲、生产的过程来比喻重生。加拉太书4章19节提到，我们需要靠神的工作来使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人的工作就是生产之苦，所以主动被动两者一呼一应，神的工作和人的工作一同配合，彼此结合，这才是我们灵命成长的过程。亲爱的朋友，愿神祝福你我。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